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研读雅各书的，我们的讲员还是程长老。今天我们进入到第六讲了。
雅各书研读由程长老播音。
各位亲爱弟兄姊妹，欢迎来到雅各书研读的节目时间里。好，今天我要继续和大家分享有关雅各书。在查经里面，我们已经来到第二章的第十八节。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第十八节，今天我们可以继续从第十八节一直看到第三章。因为我们每一次的分享由于是有这个时间的限制，所以接着盼望是能够快一点。多年来我每次讲到都是有这个感觉，时间好像不够用，那么还是盼望啊，这个盟主怜悯能够把雅各书查完。好，现在我们开始来看第二章第十八节。今天要从这一段里面的主题照样是信心与行为，信心与行为。然后从第十八节一直到二十六节是论到信心与行为，真正的信心是信心与行为并行。然后第三章的第一节一直到了第十二节论到这一个信心的表现呢，乃是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那么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二章十八节开始，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盼望今天我们论到信心的时候真是能够显出行为。一个人很热心爱主，能看他哇很有信心，我们不仅是传扬福音上显出信心，我们也要需要在爱心上、关心别人上、怜悯人的事上，在与人相处的事上都显出信心的行为。不要啊，终日和人摩擦过意不去啊，这样呢你一面传福音一面行为半跌别人。我们需要传福音，但是同时我们需要有信心的行为。好，第十九节，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切实战惊。这里他又举一个例子，你说你有信心，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但是连鬼魔也信嘛，只不过鬼魔信的时候是战惊。二十节，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雅各在这里有进一步的点出，这样的情形是虚浮的人，就是假冒为善的人，仅仅道理知识上的信心，却没有行为出来造就别人。所以他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换句话说这个信心是死的信心。二十一节他开始举掉第一个例子，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例子。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着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以行为并行的，并且信心是因着行为才的成全。有人不明白，他以为雅各书所讲的和新约圣经保罗书信所讲的是互相矛盾，因为保罗提到的是因信称义，保罗论到亚伯拉罕的例子在罗马书第四章，论到这个亚伯拉罕因信神就称他为义，并且神称他为义的时候不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 不是在受割礼之后，是受割礼之前，就是不在乎亚伯罕的行为，他就因信就称义了。但是雅各在这里论到亚伯罕的例子，是说他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是凭一个行为来称义，凭一个信心的行为来称义。前后相差时间很久，30多年了。若是从亚伯罕还没有受割礼之前，他一开始就信神蒙神称义，到了他得着了儿子，把儿子献为祭，创世纪22章那里啊，24章啊，22章那里已经是可以说相差30多年。但是两个例子没有矛盾了，是真理的两面。保罗所讲的是客观的真理，因信称义啊，是客观的真理。雅各是从经历而讲，保罗是从真理来讲，雅各是从经历而言。从经历而言，真正的信心不仅你有信，还有行动。从真理而言，我们的信心不是根据我们的情形，是信神所做的，神所说的。所以这里呢，雅各书这里和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第4章所讲的是没有矛盾的，一点都没有矛盾，是真理的两面。亚伯拉罕是先因信称义，这是客观的真理。但是当他把儿子以撒献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是他借着这一个献上的行为，这个行动来显明他的真信心。所以雅各才在这里说，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这里的因行为称义，事实上乃是说明他是因一个出于信心的行为来说出真信心。所以22节就解释，可见信心与行为是并行的，并且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换言之，真正的信心是有行为显出来的，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样，所以一点都没有矛盾。今天我们真正相信耶稣做救主，我们需要有一个行为表现，就是开声祷告接受嘛，啊，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好，23节，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信神，算为他的义，应验了神的话。他是从另一个角度，啊，从经历而言的。然后接着说，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得称为神的朋友，他就是一直凭着信与神同行。他不仅信，你若是读圣经，你会看见他有信心的行为，他一直听从神所吩咐的，遵行神所吩咐的，所以他与神同行，成为神的朋友。在旧约先知书里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若是我们不是与神同心，怎么同行呢？同心我们就需要信心，信而顺服与神同行。好，24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啊，这里就进一步解释了，人称义呢，这个称义乃是指着蒙神悦纳。就像旧约时代某某人他所行在神眼中看为义，看为正，就是说能够称义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他不是说不是因着信，是不是单因着信，这个单字的意思就是说是信心，但是还有是靠着行为来蒙神悦纳，蒙神称许。雅各书的第2章23节，这里亚伯拉罕因着信而顺服与神同行，他成为神的朋友。但愿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不仅有信心也有行为，信而顺服与主同行，成为主的朋友。好，24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在这里呢，就很清楚看见信心和行为是没有矛盾的，反而因着信心的行为，这个信心是真信心，是成全的，是全备的。接着雅各又举第二个例子，25节，妓女拉合接待使者 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基以拉和因着信接待探子，让他平平安去，哎，那是因着信心，但是那一个信心是有一个行动的，他接待了，然后叫他从另一条路上去，他这一个行动就是一个行为，是因信才有 这种行为。当时耶稣亚要照着神的吩咐带领以色列啊，60万男丁进入迦南美地，当大军压境的时候，耶利哥城里面的一个妓女名叫拉合，他知道耶和华是那样的得胜，是独一的真神，在埃及所行的大能，所以呢，我们看见他当时呢，他已经相信唯有耶和华是神，以色列人必定承受迦南地，他已经相信，接着他就有信心了。他遇到探子来的时候，就把探子藏起来，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保护隐藏探子，后来他和他全家都得救。他不仅有信，他还有行为，所以这不是矛盾的。26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是一个总结。所以在这里呢，是告诉我们这一个最后一个比喻，就是以身体做比喻，一个人什么时候死，就是灵魂离开他的时候就死。当一个身体灵魂一离开，没有灵魂就死了，信心如果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呢，真正的信心那是有行为的。就以我们今天来说，祷告，当你凭信祷告的时候，一面信靠神，一面用人的方法，那这行为与信心相悖，你的信心就是死的。若是信靠神，然后你真是凭信心等候，所以信心是有行为的表现，不是矛盾啊。好，我们进入第三章。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知道前面我们论的主题是信心与行为，现在我们继续讲信心与言语，事实上也是行为里面的一部分。整个雅各书的总题可以说是信心与行为，但是一面一面在应用上，行为包括的很多方面，到了第三章开始，行为包括的言语方面。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做人多人来做师父，为何呢？师父可以说就是教师了，在神的子民当中，有的是传讲神话语做教师，按理来说是好嘛，但为何这里说不要多人做呢？因为当时他们很多呢还活在肉体里，听到而不行道，只懂得教导别人教导别人，但是自己在言语上啊却有很多过失。所以呢，雅各在这里提，不要多人争着做师父，争着教导别人，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诶，这里更重的判断乃是说出来一个侍奉主的人了，将来在主的审判台前我们要交账的，有没有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是照着古人的遗传呢，还是照着圣经纯正的话语呢？所以每一个神话语出口的，也就是传扬神道的呢，要加倍的警醒，因为那日我们要向主交账的。所以这里说，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那么为何不要多人做师父呢？除了将来要受判断，还有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在哪些事上呢？在言语上。接着又举例子了，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我们知道要做完全人不容易，但是神的心意是盼望我们做完全人，我们因信基督耶稣给改变做完全人。但是完全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他的言语上面，若是他能够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其实呢，言语倒不如说就是人的心，因为人心里所充满口里就说出来嘛。一个人可以在言语上完全，就代表他的心是完全的。一个人能控制自己的舌头，就代表他能勒住自己的心。所以这里说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就是说你能够勒住舌头，勒住你的心，就等于能够勒住你的全身，以致你能够在行事为人上完全啊。然后他继续讲了第三节，开始用比喻，就是有几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用竹筏，马嘴上的竹筏，我们若把竹筏放在马的嘴里，就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我们看见一只马呢，有这个皮套啊，竹筏呢套在它嘴里，然后呢，这一个骑马的拉着它，它就跟着骑马的全身跟着它转动。雅各在这里第一个比喻就是，我们的言语啊，若是我们能够勒住自己的言语，能够勒住自己的心啊，就像这个竹筏勒住马嘴，调动它全身那样。在这里乃是说到了舌头啊，以舌头来表征人的言语，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啊，就像是控制竹筏来控制马，调动马的全身那样。这是第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很有意思，用马来比喻人的言语啊。所以说一言既出啊，驷马难追啊。许多时候我们说话会像野马那样失控啊，能力激动起来就讲了很多不应该讲的话啊。所以呢，要勒住，要顺服圣灵的工作。第四节，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原来许多时候舌头啊，言语啊，就像控制着我们全身。事实上倒不如说我们的内心，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语啊。第五节，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白体是指我们身体各部分的肢体。第三个比喻是以身体做比喻，我们的身体有很多肢体都很大，但是舌头虽然是最小的，它却能够讲出最大的话，像有的人口气很大这样。接着第四个比喻，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星火燎原呢、啊，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点点火，哇，烧着整个树林。所以天气干燥的时候，最怕是有人在这个郊野的公园啊，在山边啊，就这样那边烧烤什么，结果有时甚至一个烟头啊没有熄灭，就引起整个山火。舌头也是这样啊，有的人的言语啊，一口两舌啊，煽动挑拨离间的话，令到教会分门别类啊。言语一出去啊，令到这个各种野火在人群当中燃烧啊。所以呢，基督徒要谨慎自己的言语。第六节，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着。第五个比喻是这个生命的轮子会点着起来，他把舌头比喻作火，能够把我们生命的轮子点着起来。为何说在白体里它是罪恶的世界？不是指物质的舌头吧，物质的舌头神所造，吃东西没有问题。这里的舌头是表征的言语，人的言语呢，许多时候犯罪的言语像罪恶的世界。当然你讲造就人的话就没问题了，这里的言语是指这个会烧着树林的，会烧着我们的全身的，会污秽我们全身的，就说言语。言语不仅污秽别人，也污秽自己。当一个人咒骂别人的时候，也污秽了自己。骂弟兄是傻瓜的，难免第一的火，那你不是说没有得救啊，乃是说当人言语伤害别人的时候，他就好像呢 给赎地义的这个死的象征啊，来摸一摸它，在灵命的经历里就会感受这一点。比如说当你言语这一个触犯别人、得罪别人、冒犯别人的时候，你里面生命的感觉立刻一种死沉的感觉，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又活了。所以基督徒要很小心，若是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啊，言语上这一个犯罪的时候就会碰着死亡的空气。当我们有犯罪，我们要立刻认罪悔改啊。好，第七节，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柱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雅各在这里用很重的语气论到舌头呢，直到今天许多人在言语上还制服不了，并且呢是不止息的恶物，是害死人的毒气，就说许多时候这个舌头的恶毒啊、诡诈啊、记恨啊，很多这些言语呢都是在败坏人。所以基督徒读了这一章圣经，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要谨慎我们的言语。第九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接着雅各又用了比喻了，他说泉源从一个园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里能生橄榄吗？葡萄树里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了。哇，雅各一口气用几个比喻来说出这个一个泉源里不可能出甜苦两样的水，然后无花果树里不可能生出橄榄，葡萄树里不能生出无花果，咸水里不能有甜水出来。换句话说，我们的舌头只能颂赞神，不可以去咒诅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死人。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舌头是为着来称颂我们的主、我们的父神。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上主的心肠，经文彼得后书三章八至九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异端以为上帝耽误再来审判之日，代表神懦弱、优柔寡断。其实上帝是创造以及统领宇宙万物之主宰，是真正的强者。他迟迟未到，是他对人的怜悯。旧约有许多先知预言提到这一点，例如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二节，虽然如此，应当意为 即使到了那时。意思就是说，即使上帝已经发动大军，兵临城下，转眼就要审判那叛逆者，上帝在那一刻心中仍然充满了怜悯，即盼望他们马上回转悔改，他就后悔不降祸。这绝不是普救论，说人人最后都得救。上帝虽然希望人人得救，但条件仍是每个人都先要悔改。悔改并非是单单改变自己的意见，也不是先要为所犯的罪做补偿，而是真心改变，放弃从前罪恶之路，回转跟从上帝。这一段经文描写上帝的心情，写得最明白不过，也令人印象深刻。上主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自称主的门徒，学习效法主的榜样，首先是要体会上主的心肠，以主心为我心。美国马鞍峰教会的华里克牧师一直热心地为主布道，神学毕业以后跑去加州开荒，创立了马鞍峰教会，立志只欢迎未参加教会的人，教会从零增长到超过3万人。为什么华里克牧师那么热心布道呢？原来他是受父亲的影响，他父亲在一个小镇上当牧师，临终前进入昏睡的状态，于是华里克跑回老家，和妈妈终日守在父亲的床边。他的父亲老华里克牧师在昏睡中不停地记起每年暑假与弟兄姊妹去短宣，亲自亲力亲为地在远方搭建不同的教会。昏睡当中，他的梦话全部都是有关搭建教堂这其中的喜悦和心酸。最后一天，老华里克牧师回光返照，清醒了一段短时间，他不理会家人的劝阻，坚持要下床离家，口中只是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我要为耶稣多救一个人，我要为耶稣多救一个人。这句话老牧师重复了100次，也成为了他儿子一生的主题。思想一下，在你的心中列出5个还没有信主，又或者是信主以后还没有参加教会的亲朋好友、同学、老同学、同事、家人，请马上在心里逐一地为他们祈祷。最后自己默想，上主不愿他们5个人当中有任何一个沉沦，乃愿人人得救。你体会上主的心肠吗？你愿意为这5个人他们的得救付出什么代价呢？
那么今天在雅各书的研读当中就提到了，我们要勒住自己的舌头啊，这一点是不容易做到的。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弱点。我们怎样可以胜过呢？就是要靠着那位很认识、很了解我们的神。好，今天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当主耶稣再来荣耀的那一天，我是否已预备迎接救主容颜？
当我听见号角响起的那一刻，愿我坦然站在主的宝座前。
求耶稣教我持守你真理，使我成为忠心又坚实的仆人。求耶稣主我体贴你心意，使我一生永远不